冯春生说，这事儿别人可能不知道，唯独我知道。我一听，这冯春生卖关子，臭不要脸的劲儿又上来了，开始大刺刺的吹牛。不过这家伙懂的东西多呀，也确实是多。冯春生说，那殡仪馆都是要风水定位的，殡仪馆一般都开在郊区，四周没有建筑物，周围十分的空旷，不具煞气，合乎五行。在殡仪馆里头分两种门房，第一种门房呢是白天保安上班的门房，建在殡仪馆的门口；第二种门房呢建在殡仪馆的里面，金木水火土啊，五行缠绕的中间，叫做镇煞，也叫天机星位。在伏羲八卦里头，象征北斗七星里的头星天机星，所以这个位置又叫头星位。头星不乱，群星各安天命。接着冯春生又介绍 说那里头守夜的门房建造也有讲究，宽九尺，长九尺，高九尺，分毫不能差，这叫九天九地，寻鬼莫犯。那门房的材料必须是柳州的胡桃木，用来辟邪。胡桃木的里面是一层钢板打底，怕这门房着火，在门房的两边各挂一门神话，一边挂尉迟恭，一边挂秦琼，这些都作板，镇煞塔形成。只要镇煞塔不乱呢，殡仪馆里的尸体就不会乱。为什么殡仪馆必须要求人守夜呢？这是因为镇煞塔里头需要阳气，有阳气，那殡仪馆里的尸体就不会乱动。所以晚上守夜人必须不能出镇煞塔。当然那些孤魂野鬼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诱骗甚至吓唬那镇煞塔里的人出来，只要人一出来，那镇煞塔就没用了，这殡仪馆里头那可就乱成一锅粥了。接着冯春生说，一般殡仪馆里的镇煞塔门房都必须要求在外面反锁，保证守夜人不出去。原来是这样啊，我听冯春生这么一说才知道这殡仪馆里头这么多讲究啊。冯春生哈哈大笑说道，所以呀、啊，我让你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惊讶，不管有没有什么东西进了房间你也不要说话，保持你的威严，寻鬼莫犯，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记住不要惊讶也不要说话。冯春生再次对我说，我连忙点头，春哥的话还是要听的，毕竟我春哥有些话是很有见地的，我默默地记在了心里。当天晚上8点，我准时和冯春生到了殡仪馆。殡仪馆里头，春哥跟我说他今天找了一天的人，也没有找到能够降服那黄皮子的高人。看来如果马三立不回来，我们只能重金150万找刘老六请高人了。唉，我叹了一口气呀，说这事儿明天再说吧，今天晚上咱们得先过了守夜这一关。冯春生耸耸肩膀，跟我一起进了殡仪馆。在殡仪馆的门口，我瞧见那门口的把手上挂了一块红色的木牌子。我抓过木牌子看了一眼，对冯春生说，春哥你看。冯春生抓过木牌子才看了一眼，立马说道， 这不是祝小玲的某牌吗？祝小玲昨天才干掉了马小国，为他妹妹报仇，怎么又出现在这儿呢？湘西祝由家的祝小玲宰了马小国，没回家吗？冯春生说让我注意点儿，那个妹子看上去人畜无害的，下手估计也是没轻没重。我问冯春生，你说他会不会以为我们和马小国是一伙的，给我们下了个牌子，表示要干掉我们？昨天祝小玲宰了马小国，可是挂了一块木牌子示威的。冯春生咬紧了嘴唇说，这事儿谁知道啊，进了殡仪馆再说吧。我也把木牌子收起来，没理会祝小玲的事情，先进了殡仪馆里头。殡仪馆的大厅里，郭毛子一直在等我。三丹哥，你来了，我对郭毛子说。郭毛子连忙把我们引到殡仪馆里面的门房镇煞塔里头。他说，你们这门房啊，我就不繁琐了，水子你也是懂行的，该做啥不该做啥你自己心里清楚哈。撒丹哥也不跟你细说了，时间紧，我先走了。说完郭毛子飞一样的跑掉了。我心里骂郭毛子真的是不讲义气啊。接着我和冯春生坐在镇煞塔里头，这镇煞塔里头就一张，其余的啥都没有，桌子都没有一个。我躺在床上想要快点睡着，反正睡着了就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什么玩意儿也吓唬不到我。冯春生怪笑着说，要不要哥带你逛逛殡仪馆呢？去你的，年纪一大把，口味还挺重的。我数落了冯春生一阵，接着我和冯春生都没话了。我躺在床上听收音机，一个劲儿的傻乐。我在床上玩手机，还没有玩半个小时呢，突然殡仪馆里传出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我听到这个声音立马坐直了，问冯春生啊，这么早殡仪馆就开始了？冯春生看看表说，不至于啊，现在才九点不到，这殡仪馆里的脏东西也不至于这么早活动吧。不听不动不惊讶，冯春生跟我说了三大原则，我也不敢动啊，反正今天晚上我就待在这镇煞塔里头了，谁喊我我都不出去。
救命，我被关在炉子里头出不去了，救命啊，我被关在炉子里头出不去了。
那声音又在一阵阵的嚎叫着。我看了冯春生一眼，问这事儿怎么办呢？冯春生让我继续别理会，他又过了半个小时，那声音还在叫嚷。我问冯春生，
春哥，别是真有这么一个人被关在炉子里了吧？
不会吧，
也不好说。
冯春生摇摇头，吃不准。我拿起电话给郭毛子去了一个电话，郭毛子接了电话之后问我还适应不，我说没啥不适应的，就听见有人喊，他说他被关在炉子里头没出来，这事儿倒是真的。到底是真的还是脏东西啊？这事儿郭毛子想了想说，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挂了我的电话，大概过了半个钟头，我给他回了一个电话，说他们殡仪馆下午清洗火化炉，可能真有一个人因为被人忘记了关在火化炉里面了，这个人叫孙晓，刚才救他的电话没打通，可能火化炉里头屏蔽了信号。我问郭毛子咋整啊，
郭毛子让我把孙晓放出来。
放出来呀、啊、你说的简单。这是哪儿啊？
这是殡仪馆呐、啊、烧死人的地方我能给你放啊？你真当我是猫九条命啊？
我咬定了不去。郭毛子又开始求饶，各种求爷爷告奶奶，央求我去。
我快心软的时候，忽然方春生直接抢过我的电话，按了关机键。他说道，
水子，这是个局，咱们要是把门一打开，咱们铁定没命。
我问他从哪儿看出来的，冯春生说郭毛子的话有问题。我说为啥呀？
冯春生说呀，郭毛子他说他给孙晓打电话，对方的信号因为火化炉屏蔽了，对不对？
是啊。
方春生摇摇头，孙晓绝对不可能把手机带到火化炉里头去的，清洗火化炉里面水分太足，只要有经验的都不会带手机进去，手机一般放在外面或者办公室里，就算郭毛子打不通，那也是没人接听，不可能能是屏蔽。
我说冯春生这哥呀，有时候心机是重啊。接着冯春生又说道，
还有一点，这殡仪馆明摆着生意好得很，这边还有九具烧尸等着烧呢，洗个屁的炉子呀。
他说是洗炉子的事儿，得是淡季的时候洗，有钱赚的时候谁也不会洗，烧尸体的时间都没有呢。
所以你刚才的电话压根儿没打到郭毛子那儿去，你打给的人估计是脏东西的。
冯春生连忙佩服的，我说了，连忙说佩服冯春生。
妈的，这事儿要是换了我呀，我估计现在就挺不住了。
果然，冯春生关了手机之后，那救命的声音也没有了。接着他的收音机到时喳喳作响起来，里面传来了一记女人的声音，
两位是聪明人，不过你们的聪明在这儿可能不顶用，当年冤死的十二个人要活过来了，你们守夜的都得死，都得死啊。
那个声音突然变得无比的凌厉，听得让我好生难受啊。不过当年冤死的十二个人要活过来了，这是啥意思？难道这殡仪馆有什么隐秘？我感觉这事儿真的有说头，或许郭毛子真的和冯春生说的一样，郭毛子藏了事儿，没有跟我说，等我守完了今天的夜，我出去了非弄死郭毛子不可。我躺在了床上继续玩手机，就是三点，不动不惊慌不出门，估计晚上守夜没事儿吧。渐渐的，这殡仪馆里头安生了不少，我也开始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睡到几点，我忽然听到门外有一声开门的响声。开门的声音挺尖锐的，好像是殡仪馆大门那边传过来的。接着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一直走到我们镇煞塔的边上， 紧接着我看到窗户外面出现一道光亮，那光亮好像是火光。别是有人在殡仪馆里面放火吧？我仔细看了看窗外，发现还真是火光。我想了想，决定趴到窗户上面去看看，没准儿能看到什么。我把脸缓缓地凑到窗户上面，往外面一看，我瞧见有一个老太婆坐在镇煞塔门房的窗户下面在烧纸。